你们知道什么是意大利最大的生意？
奢侈品、旅游、金融。
错，是黑手党。
I'm gonna make him an offer he can't refuse。
意大利的顶流黑手党啊，生意遍布全世界31个国家，渗透呢意大利经济的9%，一年挣的比麦当劳和德意志银行加在一起还要多。但他呢能成为黑手党圈的头部势力，不是因为他更暴力更凶残，而是呢借助啊不断进化的产品模式和管理。今天这个视频呢就会为你呢揭秘啊意大利最大的黑手党光荣会的生意经。商业侦探家用商业视角破解世界变化。意大利黑手党呢，竟然和欧洲很多东西一样啊，很有历史渊源。在光荣会呢，就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在15世纪的西班牙，有3个兄弟杀了呢强奸自己妹妹的仇人，被关到了西西里岛的监狱，在那儿搞了一套呢兄弟规矩和仪式。过了30年，这3个兄弟啊被放了出来，3人呢各奔东西，各占山头。在西西里岛和那不勒斯的2个人呢，分别建立了日后啊意大利名声最响的黑手党——西西里岛黑手党和克摩拉。而跑到意大利南部卡拉布里亚地区的3个兄弟呢，则建立了最早的光荣会。作为呢黑手党界的老字号啊，关于光荣会的正式记录呢，是到1888年才开始出现在啊地方报纸上，算是呢真正成为了当地的一股势力。嘿，为什么等了这么多年，光荣会才有点声势呢？有研究就发现啊，在1882年，意大利呢对选举的规则呢做了调整，男性公民的投票年龄呢从25岁降到了21岁，纳税的要求呢也被砍了一半多，选民队伍啊一下子呢从60多万人壮大到了200多万人。于是啊，原来呢小范围内的政治斗争呢突然呢就被玩大了，政客们呢便开始啊扶持呢当地黑手党，用非常规的手段呢帮自己啊或者说自己的利益集团呢去拉选票。光荣会的崛起呢不过呢是当时的一个政治筹码。早年的光荣会呢只是克拉布里亚地区的地头蛇啊，主要的勾当呢是绑架。从50年代开始啊，这个势力呢慢慢向北蔓延，包括到了罗马。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电影 All the Money in the World。讲的呢就是在1973年啊，当时的世界首富石油大亨 John Paul Getty 的孙子在罗马被光荣会绑架的故事。因为势力版图呢不断的扩张，人员不断的扩大，内部的权力斗争啊突然就变得了非常的激烈。光荣会呢到70年代中和80年代末呢分别还进行了2次相当血腥的大内斗，最后啊据说是西西里岛黑手党介入呢才平息。这个时候啊，大家意识到咱们自己人打自己人是很没有前途的，于是呢进行了结构改革，建立了呢一个叫做 La Provincia 的部门啊，类似于董事会，每年呢夏天会开一次会，对光荣会内部的大事儿进行决定，同时呢也会呢去协调呢各地方的势力。而在各地啊，光荣会呢都会有地方组织，一般呢50人左右，成员间呢都有亲戚关系，还不断欢迎呢在新的地区去创建新的光荣会的分部。到现在呢已经可能有啊差不多数100个这样的地方组织，这就形成了类似啊董事会管理加上呢加盟连锁店的半去中心化模式。和呢其他比较中心化的黑手党的结构不同啊，这个光荣会的模式呢有3大好处。一呢，因为他权力不集中，所以呢就是某个大佬被抓啊，或者被对手呢干掉了，那整个光荣会的运作呢是完全不受影响的。第二呢，就是因为啊各地的势力呢比较的均匀，他就减少了内斗，而因为呢有董事会的存在，又增加了协同合作。第三，它较为扁平化的一个结构呢，有助于呢不断的扩张。那管理结构升级后的光荣会呢，很快呢就抓住了千载难逢的时代机会。柏林墙倒了，冷战结束了，光荣会迅速呢向突然开放的东欧和俄罗斯呢渗透，他们的业务呢也开始转型，主攻呢国际贸易。一开始呢是倒卖军火呢和核原料。有被捕的光荣会大佬啊回忆啊，当时一次呢就搞到过啊6罐油啊，这1罐呢在当时呢就能卖到呢2000万欧元，那都是从前苏联的核基地呢搞来的。那靠着军火生意的光荣会呢升级成了一个国际组织，还和呢拉美的毒枭们呢搭上了关系，生意呢慢慢从军火扩展到了毒品买卖。 1995年啊，光荣会大本营卡拉布里亚呢开了一个新港口，这个新港口呢很快就成为了光荣会的地盘，也成为了欧洲呢毒品进口生意最重要的渠道之一。那光荣会呢看好呢毒品的生意呢，是因为它相当暴利。据说呢光荣会拿到手的可卡因的成本啊，一公斤才1000欧元左右，倒手卖到欧洲啊就能翻30倍，卖到呢30000欧元。光荣会呢当然啊就死死把这个业务呢抓在自己的手上。2008年，欧盟呢反黑手党委员会的报告里啊就呈现，光荣会控制了欧洲80%的毒品生意。到了2013年，还有人算过一笔账啊，从这个毒品到保护会，再到高利贷等等业务，光荣会一年的收入啊，能达到呢600亿美元，比麦当劳和德意志银行的年收入加在一起还要多，相当于呢2013年意大利 GDP 的3.5%。虽然呢一直很低调啊，但是呢光荣会俨然已经成为了意大利黑帮当中啊势力最强大的一支。因为呢他们要经手呢大量的现金，那光荣会呢有大量的洗钱需求，于是呢在各地啊建立啊或者投资了各种看起来很合法的生意，进行呢洗钱的同时呢还能创造更多的暴利。而且呢不光是在意大利，包括呢在大家心目当中不怎么和黑帮挂钩的英国、德国等等国家呢，都有很多呢光荣会的洗钱组织。他们参与的生意呢也不光是大家经常在电影电视上看到什么洗衣房啊、餐厅啊等等，从房地产建筑到供应链啊、垃圾回收，甚至疫情期间呢还做起过口罩和丧葬的业务，绝对是渗透到呢欧洲经济的方方面面，影响到意大利9%的经济。甚至啊金融时报还报道过，在2015年到2019年期间，国际金融市场当中甚至有10亿的债券都和黑帮有关，其中不少呢都是来自于光荣会的客公司。光荣会在管理运营上确实很有自己的一套，甚至呢值得很多企业家去研究，但他们的生意越大就越是成为呢意大利经济和社会安定的一颗毒瘤。因为啊黑手党的势力太大，毒品走私造成大量的暴力事件，很多人的前途家庭呢被破坏。要知道光荣会的老窝卡拉布里亚地区的平均人寿命啊都比周边地区和国家要低了10多岁，只有52.9岁，医疗水平呢更是一塌糊涂。而商业上更多的生意成本呢被无故的提高，比如说啊在卡拉布里亚地区啊，你要开个超市每个月呢都要交3-5千欧的保护费。也因为呢黑帮的介入破坏了很多行业的正常竞争，这都不利于呢意大利的营商环境。所以啊虽然包括光荣会在内的意大利4大黑帮的整体收入哦都已经达到了1650亿美元，但光荣会的根据地卡拉布里亚地区的失业率依然是高达21.6%，是意大利甚至欧盟最穷的地区之一。而强大的黑帮呢大概就是对于意大利最大的诅咒。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呢意大利黑帮的生意经，欢迎大家呢给我留言。那喜欢这个视频的朋友也请记得帮我点赞、关注、转发和收藏。商业侦探家用商业视角破解世界变化。